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星期一联合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销依照国家安全法对政治活动人士提出的指控。香港著名的天主教神父金浩望在政府总部外递交请愿信的时候对媒体说，我们希望林郑月娥响应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良知发出的呼声。林郑月娥被认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没有回应记者有关请愿信的查询。北京在2020年6月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将过去通常被允许的很多亲民主政治活动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作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积极配合北京的意志，大举围剿民主活动人士。目前超过160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被捕，包括2021年初在当局大规模清剿当中被逮捕的近50名知名民主活动人士和立法会议员，他们最多面临终身监禁的处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传统春节除夕前的小年夜发表新春谈话，感谢全球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并且承诺台湾要大步走向世界，面对中共不断的压力展现出不屈服的态度。蔡英文在星期日发布的事先录制的视频当中说，台湾政府会继续打拼，亦都感谢民主伙伴过去一年对台湾的支持，未来会持续深化同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蔡英文还说，是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民众团结克服困难，包括在疫情下大幅提升疫苗的覆盖率，更加在公投的时候共同决定台湾发展方向。台湾出口18个月正增长，去年的经济增长率突破 6%， 创下11年来的新高。在台湾本土的疫情仍然持续的情况下，他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春节期间要做好防疫的措施。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台湾不单止得到传统上最坚定盟友美国，还获得日本、欧洲国家和七国集团的支持，这个令到台湾感到鼓舞，但同时也使到北京感到愤怒。蔡英文在今年的新春谈话当中没有直接谈到中国，在去年的春节谈话当中，他曾经特别祝福对岸人民新春安康，希望能够共同促成两岸的和平稳定，不过北京拒绝接受他的祝愿。此外，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30号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春节谈话，强调中共建党百年诸多成就，说今年的中共二十大将为未来提出发展的蓝图。习近平还说，过去一年香港由乱转治，反独促统斗争不断加强。此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1月27号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专访的时候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如果台湾当局在美方撑腰之下持续推进台独，很可能将中美两个大国卷入军事冲突。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1月29号发表书面回应，说中共不断对台军事威胁，造成台海情势紧张已经是国际公认事实，并且频遭严正关注与警告。中共外交涉台官员近日颠倒是非的错误言论，是刻意阻碍台美互动，企图合理化侵犯台湾的挑衅行径，一种一再恐吓的操弄只是徒然，更加不可能如愿。陆委会说，武力不是解决分歧的选项，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台湾民主，将持续与美方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陆委会还呼吁北京当局遵守国际秩序，调整僵化思维与负面的举措，为两岸良性互动创造条件，才有可能改善他们恶化的国际形象。在中共当局加紧镇压资金非法流出之际，全球最大的赌博中心澳门的警方在星期日宣布逮捕两名涉嫌非法经营赌博和洗钱的男子。路透社报道说，澳门警方在微信公众号上表示，一名男子经营一家非法赌业，另外一个男子协助，声明没有点出两个人的名字。不过澳门司法警察局1月3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1月28号在澳门新口岸区酒店截查一名姓陈的嫌疑犯和一名姓蔡的嫌疑犯，随后以涉嫌非法经营赌博罪、洗黑钱罪将他们拘捕。两个人在查问期间拒绝合作， 警方在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发现大量的犯罪证据，包括410万港元现金、电脑伺服器等，两个人被移送当地的检察机关。澳门警方说，这次案件与去年11月太阳城周卓华洗钱案是同一个案件。陈姓的嫌疑犯主要是涉嫌操纵集团非法经营网上赌博，而姓蔡的嫌疑犯就涉嫌协助姓陈的嫌疑犯进行有关的行为。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姓陈的嫌疑犯是澳门最大博彩中介之一的德俊集团的实控人陈荣炼。1972年出生的陈荣炼是台湾知名艺人安以轩的丈夫。德俊集团2007年在澳门成立，目前规模已经超过太阳城，前线员工超过600人。路透社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逮捕行动预示着中国试图切断资金的外流，以开启对赌博的零容忍时代。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军队在星期日宣布，他们在叙利亚东北部一座主要监狱的扫荡行动结束。几日前，他们从隶属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手中夺回了这个监狱。库尔德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说，他们在清理了恐怖分子最后的藏身之处之后，结束了哈萨卡市西纳监狱的扫荡行动。在星期日宣布的这个消息的4日前，叙利亚民主力量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生了为期一星期的冲突，后者袭击了这个监狱，试图释放关押在那里的几千名的伊斯兰国的囚犯，随后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控制了这个的拘留所。美国官员说，在袭击和随后的冲突之后，被拘留者已经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性更高的设施，以防止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的进一步的袭击。塔利班在星期日宣布，他们将从本星期开始重新开放阿富汗所有公立大学。5个多月前，这个伊斯兰组织重新控制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高等教育部长阿卜杜勒巴齐哈卡尼通过视频说，气候温暖的阿富汗省份的学生将在星期三返回课堂，而喀布尔等寒冷地区的大学将在2月26号重新开放。哈卡尼没有详细说明，但是在较早时候的声明当中，哈卡尼宣布公立大学在重新开放之前将会根据伊斯兰教法是实施性别隔离。他当时还说，女学生必须要戴头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去年12月底发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确诊个案，引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有15名官员一月初仍然参与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民的百人生日派对，并且揭发多名官员涉嫌没有遵守防疫规定，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会见传媒，交代鸿门宴内部调查结果。他说，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官员，出席派对的时候没有遵守戴口罩等防疫的规例，已经接纳徐英伟就事件是辞职。另外有两名官员需要接受上司口头的警告。民主党批评徐英伟是拖延近一个月才辞职。两名涉事官员只是作口头警告的轻微处分，给公众有偏袒的观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源于去年12月底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三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卫生防护中心和多名医学专家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避免参与高风险的大型活动。不过53岁的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民在香港疫情升温之际，没有遵从当局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1月3号仍然举办超过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除了有可能造成防疫漏洞，也都引发被称为鸿门宴的官场丑闻。两名参与鸿门宴的女子先后被证实确诊，多家传媒披露出席鸿门宴的宾客包括最少15名现任和退休官员，和20名新上任的立法会议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廉政专员白允禄等。30多名官员和议员一度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营检疫。 有传媒揭发多名官员涉嫌冇遵守防疫规定，包括饮食以外的时间冇戴口罩，同埋冇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等等，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特首林郑月娥事后多次点名批评负责防疫政策的徐英伟，指他参与鸿门宴长达几个钟头，并且在饮食时间以外冇戴口罩，违反防疫规例。他形容对徐英伟尤其失望。鸿门宴事发接近一个月，徐英伟星期一即是1月31号中午发声明表示已经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请辞，并且计划即日离任。徐英伟表示，作为问责团队中负责抗疫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情况之下，未能以身作则，以防疫为先，在1月3号在出席一场宴会的时候有失当行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决定辞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职。徐英伟发表辞职声明之后，林郑月娥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交代鸿门宴内部调查结果。他表示，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官员，出席派对的时候没有戴口罩，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违反防疫规例，行为令人失望和令政府尴尬，有违政治委任官员的守则。他已经接纳徐英伟就事件辞职。林郑月娥表示，发展局政治助理冯英伦当晚逗留超过四个钟头，至到午夜才离开。期间他因为饮酒之后记忆模糊，或者可能有唱歌，但是不肯定有没有戴口罩。考虑到冯英伦并不是抗疫团队成员，已经要求发展局局长向他作出口头警告。全部15名涉事官员，一个人辞职，两个人需要接受上司口头警告，其余12名官员无需作任何纪律跟进。而除了正在退休前休假的前海关关长邓以海，11名现任官员已经向公众发稿致歉。有记者问及涉事官员只是有两个人接受口头警告，惩处是不是太轻？徐英伟是主动请辞，而不是受到惩处而被免职，是不是顾及各方面的体面？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口头警告都是一种纪律处分，她认为是适当。林郑月娥又表示，她不能够代表徐英伟回答为什么辞职，不过她认为徐英伟辞职是体现政治问责制的精神。有记者问及为什么2019年反修例运动导致香港撕裂，没有官员需要负政治责任。林郑月娥回应表示，难以理解为什么将高官出席派对事件和社会运动拉上关系。他更加形容反修例运动是近乎颜色革命的行为，表明没有任何官员需要被追究责任。
推行很多的政策，这些政策有的时候或者很多时候都会有争议性。而且现在事实看来呢，2019年推动的条例，它是有它的理据，不过就是被一些反中乱港的人士呢直此在香港制造事端，甚至是进行一些近似颜色革命的行为。我们应该感谢很多的人士，包括警队呢，都是坚守原则、坚守底线，令我们渡过了这一次的黑暴的事件。所以并不存在有任何要追究个人的负责的情况。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徐英伟拖延接近一个月才辞职，他估计是由于林郑月娥不接纳徐英伟所属的政党民建联的求情，无力挽回之下辞职离任较为体面。钟建华又表示，其余14位涉事官员有多个人是纪律部队首长，包括警队、廉政公署和入境事务署。他认为这些纪律部队首长并不是政策制定的官员，没必要参与太多私人聚会。钟建华又表示，其中一名涉事官员醉到不省人事，连自己有没有戴口罩都记不清，只是口头警告了事，令公众失望。
都睇報道，你知道，即係點樣講？即係最多連自己有冇戴口罩都講唔到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啲一句警告了事，咁我覺得真係有啲令人失望啦，係嘛？即係好過分嘅，因為我覺得即係自己飲到啤啤呼，可以咁講嚇。咁作為高官嘅，即係唔係好妥當。咁再加埋，譬如話，即係而家頂上去做民政事務局嗰位，佢自己都有份去飲宴嘅。不過你話而家政府就話佢夠長時間地構成呢個問題咁樣，有幾點都唔知啦。不過就即係咁講。
钟建华表示，有多位纪律部队首长出席鸿门宴，但是没有对在场没有戴口罩、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的人执法，甚至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已经是第二次没有使用防疫手机应用程式。他认为事件反映官员视法例如无物。
咁几个纪律部队本身执法者，他应该很清楚法例要求噶。咁我觉得他睇唔睇到自己都应该做啊，系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唔係即係警覺性嘅問題咯，呢個係根本就即係視法律以法例如無物，自己覺得嚴格上士大夫呢種咁樣嘅心態先係最重要咯。
民主党中委庄荣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徐英伟是自动辞职抑或是被辞职，他相信市民自有公论。
徐先生他辞职，定是被辞职，定话是被劝退辞职？咁公众自有公论咯，系嘛？即系一个辞职会唔会系一个自愿嘅辞职啊？会唔会系当自己知错之后被停职，停职之后见到自己冇能够复职，然之后就声称自动辞职？咁呢个系咪自动辞职？大家自有公论。
庄荣辉又表示，如果市民在餐厅食肆没有使用防疫手机应用程式，违反防疫规例，当局都会高调宣布执法行动。他质疑高官犯同样的规例，执法有双重标准之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一发新闻稿回应表示，徐英伟是迟来的辞职，形容徐英伟心存侥幸，在事发一个月之后调查报告发表在即，避无可避之下才被迫辞职，已经损害政府的管治威信。罗建熙又表示，发展局政治助理冯英伦和创新办副总监冯浩然违反防疫规定，但是只是作口头警告的轻微处分，惩处实属过轻，相信不符市民要求，被公众有偏袒的观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中国官员一直声称外国势力渗透以及在背后支持反中乱港势力。香港保安局官员1月26日透露， 當局計劃完善現行反間諜相關法例，將來就《基本法》二十三條有關國家嘅安全立法嘅時候，會一併處理。預料下半年會將草案交由立法會審理。有分析認為，修訂之後的反間諜法會比港版國安法更加嚴苛，並且將淪為港府的維穩工具，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香港政府眼中的間諜。下面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港府將於本屆政府任期內，亦即是六月底之前，展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預計下半年向立法會提交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到時會一並處理有關反間諜罪行的法例。鄧炳強說，近年西方國家情報部門，包括美國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視中國為主要威脅，積極羅致間諜人員。有西方國家以香港作為收集情報基地，推動顏色革命，企圖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他舉例，有美國組織公開承認撥款資助香港社運人士的通訊技術，台灣政黨時代力量亦都為香港示威者籌款和籌集防毒面具等物資。鄧炳強認為，香港針對間諜行為的官方機密條例已經過時，在定義上比較狹隘，只是涵蓋接近禁地製作對敵人有用或者對敵人有利的官方資料，不足以應對現今林林種種複雜間諜行為和有關風險，因此就《基本法》二十三條進行立法的時候，有必要針對性處理間諜組織和罪行。
這些間諜和他們的代理人背後都是國家級的對手，我們正積極和律政司研究，在就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時間，是完善官方機密條例，而更好地是防範間諜和攝取國家機密相關的罪行。
鄧炳強說，2019年反修例衝突就是外國勢力滲透的最佳例證，他認為境外的間諜活動和本土的恐怖主義活動必定有聯繫，他們一般的做法是為本土主義人士提供資源和技術，譬如教他們怎樣製作炸彈，怎樣獲取相關材料等，亦都會提供保護傘，聲稱可以協助對方前往外國，甚至安排學習機會，因此必須嚴厲打擊。曾經在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講授恐怖主義議題的台灣學者施建宇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擔心港府有意將《基本法》二十三條和中國的刑法接軌，
他可能要把二十三條的立法跟所謂的
施建宇認為，港府可能要將二十三條立法和中國所謂的反間諜法，甚至中國的反恐法作一個連結，將來立出來的法當然是有機會取代所謂的港版國安法。畢竟港版國安法是中國人大搞出來的一條法律條文，它裡面有很多規定其實並不清楚，要用很多中國刑法的規定和原則，可能北京希望香港在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將這種情況作完整全面的修改。曾經長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學的施建宇表示，從殖民管治時期到依家，香港一直不存在反間諜的概念。
那英國在統治香港的時候，他不覺得香港有什麼機密，他把香港帶。
施建宇說，英國在統治香港的時候，不覺得香港有什麼機密，他要將香港變為一個自由港，變成一個營商的工具。無論是商品、貿易或者是金融、情報，對英國來說，這些都是繁榮香港的手段。當時英國在香港警察設有政治部，他只要管控這些在香港活動的人馬，不要為非作歹，不要侵犯英國在香港的利益。他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涵蓋防範間諜滲透並不明智。
從九七年發展到現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共開始擔心。
施建宇話：由一九九七年到依家嘅二十幾年，中共開始擔心嘅係香港嘅警察無法掌握到底有咩人員喺呢邊流動，佢亦都唔知道喺所謂資訊交換嘅地方發生咗乜嘢事。但係佢應該了解喺香港呢個地盤上到底有乜嘢人喺度出出入入。而不是趁著二十三條立法 定一个国家安全法或者反间谍法。这样做只会令到这个地方失去原来作为信息交换中心的地位。对于邓炳强声称有西方国家在香港推动颜色革命，施建宇认为这种讲法毫无凭据。
颜色革命怎么？它证据在哪里？派人来组织？
施建宇话：颜色革命的证据在哪里呢？是不是派人来到组织群众发动革命呢？定是有人送了一些钱和资源推动革命呢？个逻辑根本是不清楚。香港人反送中是因为送中的条例不清楚，是因为香港人提出各种诉求，但是就被政府一直戏弄。他为什么不去检讨这个问题呢？而是用强力的方法镇压，随着时间两边对抗激化，那又怎会是颜色革命呢？当时的五大诉求亦都没有讲到要推翻香港政府。施建宇认为邓炳强将恐怖主义和间谍罪混为一谈。
北京真正在意的可能是他觉得在过去两三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
施建宇说北京真正在意的可能是过去两三年在反送中的运动当中，可能有人进行政治煽动，作出政治反抗的情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民主化可能就是要颠覆中国政权，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政治煽动是不是可以被列为间谍罪是有很大争议的。香港老百姓的所谓反送中运动原本就是为了捍卫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邓炳强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所误解或者是有所误读。由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港府是将中国大陆惯用的维稳手段赋予新的包装，在香港实施。
也就是一般国家的那个间谍法指的是入侵
政府部门，
苏子云说
一般国家的间谍法指的是入侵政府部门去窃取文件，或者透过人同人的连结去套取情报。但是依照香港保安局邓炳强目前的方向看来，在香港出现的自由民主思想亦都会被扣上和外部连结的帽子，只是它包装到好像是反间谍法那样。再说反恐怖法亦都是一样的，在其他国家恐怖组织或者人员指的是杀伤不特定的民众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但是在中国的反恐怖法里面这一部分是没有讲到的，它只是泛泛地说任何会颠覆中央政府的组织或者行动都可以冠上反恐怖的罪名。它估计将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后，香港的情况会比只是实施港版国安法更严峻。
依照香港既有的二十三条，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来看，
苏子云说依照香港既有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准则来看，原本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范，现在邓炳强要将后面的配套法律做出来，对于香港仅存的自由会带来致命性的伤害，亦即是香港民众未来的活动和组织都可以被冠上反恐或者经济间谍活动的大帽子。自从反送中风波后，香港政治环境剧变。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根据香港作家江从间的统计，自从2021年1月至今，共有最少68个民间组织宣布解散。这些组织涵盖各个领域，包括近半个世纪前成立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读者人数最多的报纸《苹果日报》，拥有超过60个成员工会代表16万劳工的香港职工会联盟、泛民主派抗争联盟、民间人权阵线，同埋每年六四组织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等。超过40名来自这些组织的成员被当局逮捕或者起诉。苏子云就相信香港仅存的民间组织日后会承受空前的压力， 无论一般老百姓定系专业人士，都要谨言慎行，以免落入法网。
在我对中国的那个反恐法的那个理解，就是任何的那个政治、
苏子云话，根据佢对中国反恐法的理解，任何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外交等，都喺佢嘅涵盖范围之内。香港无论是学术界，定是大律师工会，定是劳动的工会，还有传媒，全部都可能被随时冠上触犯反恐或者泄露机密的罪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维权律师或者维权人士，很轻易就会被扣上所谓间谍的帽子。香港以后可能亦都会陷入高度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相继自行解散的公民组织涵盖各行各业，从政治、劳工、教师、社会福利与医疗等。舆论对香港公民社会能否存在持续担忧，但原来在这股幽暗的低压政治气氛当中，一向被主流传媒忽视的同性恋平权运动，亦都在今日的新香港当中默默地失去踪影。有长期研究关心这个议题的学者坦言，同性恋者在今后能否再度发声实属疑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的同志平权运动在2019年反送中社会运动前曾经有着一定的稳步发展，除了自2008年后每年均会举办的大型香港同志游行 Pride Parade 之外，不少名人亦都无惧歧视眼光，公开宣布自己出柜，以此帶起社會討論，希望以國際都市自居的香港能夠吻合國際社會的期望，平等尊重對待同性戀者。其中最為人熟悉不過的就是前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人稱萬必的陳志全。陳志全擔任議員期間，為同性平權議題多次發聲，包括支持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於2018年動議研究制定讓同性戀者締結伴侶關係的政策議案，造就議會首次就同性伴侶婚權進行正式的辯論。不過隨著他因為參與了2020年民主派初選，而於去年初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為民主派47人案的被捕人之一，2021年5月2日陳志全在收押期間宣布退出人民力量並辭去主席一職，未來亦都不會參與任何群眾活動，不再參與任何選舉，亦都不會協助進行選舉活動。陳志全退出政壇之後，過往在立法會內唯一能夠為性小眾發聲的聲音亦都頓時消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國際學院於1月27日舉辦了一個關注香港非異性戀平權的網上研討會，探討有關議題在今後的去向。長期研究香港同性平權議題的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金華路表達了他對這方面的擔憂。他說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or to be exact, the worsening of political freedom in Hong Kong, has pushed the 同志 communities to rethink.
金華路說，香港正在演變的政治形勢，再準確一點去說，香港政治自由度的惡化已經迫使到同志社群再次思考，在一個廣泛的社會公義運動中，怎樣重新定位，怎樣繼續推動同志政治運動。金華路博士直言，其所指演變中的政治形勢，就正是由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中開始，以至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之後，在香港社會引起的一切改變。他舉例說，過往每年一度的大型香港同志遊行，在2020年已經改變為網上舉行，在2021年主辦單位更加將方式改變為市集，以銷售物品為主，這些都體現了因政治操控與防疫措施而產生的結果。金華路博士繼續說，
The present day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s in Hong Kong's history. How can the 同志 movement continue? This is my question. How can the 同志 movement continue? There's also a an urgency to find a way out。
他說目前的香港是香港歷史上最為艱難的一個時期，同志平權運動怎樣繼續下去呢？我問自己，同志平權運動怎樣繼續下去呢？而且還有一個更加迫切性的出路議題，怎樣改造同志政治，如何在此時新的政治操控差不多完全癱瘓了所有香港社會運動及大型群眾聚會的情況之下，再次去思考為香港能夠繼續身為一個能夠接納非異性戀的城市去定位呢？參與觀看這一次網上研討會的觀眾亦都分享了同樣的擔憂的。一位自稱 Angelina 的女士質疑，特別看到爭取同性平權的代表性人物，例如是樂隊達明一派的成員黃耀明，或者是歌手何韻詩，相繼被當局檢控。儘管不是因為同性戀者的身份，但這些政治操控又怎不會對香港的同性平權運動產生影響呢？同場交流的學者均認同，研究香港非異性戀運動的發展有助國際社會深入認識香港，對香港持續地保持它的國際城市形象亦都有一定的裨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專任副教授姜學豪分享了他的看法。
We need new ways of approaching Hong Kong's significance, more innovative ways of understanding Hong Kong's placeIn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姜學豪說，我們需要新的方法去探討香港的意義，以更加得益的方式去了解香港在本土社會運動中以及世界歷史中的位置。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曾經在2016年發表過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報告中提到，聯合國過往多年來曾經數度明確建議香港政府訂立有關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反歧視法例。報告更加引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早在2013年就指出，香港應該實施必要的措施去結束針對同性戀的偏見和社會標籤，並傳遞清晰的訊息，讓社會不再容許基於個人性傾向或者性別認同而作出任何形式的騷擾、歧視或暴力。不過至今香港仍然未有一條正式的相關法例獲得通過的。此外，第十一屆同樂運動會 Gay Games 將於2023年11月在香港舉行，是首次在亞洲舉行的國際盛事。不過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在去年6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將運動會牽扯到同性婚姻，要求政府切勿提供支援，否則形同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建制派議員何君堯其後在個人網上節目再發炮抨擊，稱同性戀危害人類生存，對擁有傳統價值觀的人造成威脅。不單止被建制派污蔑打壓，如金華路副教授所言，香港同志平權的訴求過去更甚至在爭取民主的陣營內受到排斥和受到非議的。他指出，早在2014年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期間，爭取普選的民主派支持者就明言不希望同性平權以及其他 LGBTQ 權益的爭取者在佔領區內，因為他們認為各自的訴求互不相干，同志平權並不是香港政治鬥爭過程的一部分。但是隨著2019年香港社會天翻地覆的巨變，這種思維亦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At present, I can see that because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is so overwhelming, right? So the differences is tend to be like kind of overshadowed by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So we don't see.
金華路話：我睇到目前嘅政治打壓咁巨大，呢股政治打壓嘅嚴重性已經蓋過咗同志平權同埋民主普選訴求者之間嘅分歧，所以我哋再冇睇到性別權益嘅爭論，佢係唔係屬於香港民權嘅爭論，我哋睇唔見。正係因為我哋目前面對嘅打壓係針對社會整體嘅，縱然前景黯淡，金華路指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嘅未來不一定係注定失敗告終。佢話，佢嘅平權活動朋友近年移居英國同埋世界各地，正喺度為香港默默做事， 都睇到一點嘅曙光。
I can see that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 can be we can see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queer Hong Kong in the shaping outside Hong Kong. Because some of my activist friends
金華路話：我睇到咗一個非異性戀嘅香港權益組織。會在不久的將來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承認我一些從事平權活動的朋友已經在英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生活他們身處海外亦都為香港做事這個散區的香港非異性戀平權群體正在承認使到同志界感到欣喜的消息還有前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儘管仍在保釋期間但是已經在上個月中與男友 Francis 於香港一間酒店舉行婚禮並透過視像在美國猶他州註冊金華路最後引用達明一派一首歌曲《今日世上所有地方》的部分歌詞寓意今日香港的同志平權同道中人要在亂世黑暗中堅持信念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時隔近14年，舉世矚目嘅2022年冬季奧運會即將喺2008年夏季奧運會舉辦地點北京拉開序幕。北京等地已經進入高度戒備嘅維穩期，各地安保級別係隨之提升。近期北京同埋周邊嘅天津等地疫情又延綿不斷，新增案例頻發，為當局嘅維穩造成巨大嘅壓力。唔單止當地維權人士同埋意見人士遭受更嚴格嘅監控。京津地區的很多小區和居民在虎年春節臨近之際都受到措施嚴密的封閉式管理。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被稱為中共今年最大面子工程的北京冬奧會進入倒計時之後，一直受到一些省市不斷傳出的新冠疫情本土感染病例的消息威脅和干擾，尤其是在天津和廣州出現傳染性強烈的奧密克戎病例之後，壓力倍增。北京冬奧會主辦方去年秋季就宣布，冬奧相關場所自2022年1月23日直至2022年3月中冬殘奧會結束，將會實施閉環管理，俗稱為安全泡泡。北京同冬奧會張家口賽區之間通往冬奧場館的公交設施，在這個期間設立專供冬奧相關人員活動的區域，確保冬奧相關人員和外界沒有任何的接觸，亦都就是說北京冬奧會入境涉奧人員和相關工作人員都實行閉環管理，和社會完全隔開。1月26日，距離冬奧會開幕5到10日，官方宣布機場海關對涉奧人員核酸篩查中檢測出15人的新冠陽性，在冬奧閉環內亦都查出了8人陽性。官方通報未透露感染者身份，指出這些測出陽性的涉奧人員都是來自其他利益相關方。一月上旬天津爆發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本土傳播疫情之後，嚴加防範的北京市隨即失守，這些對即將來臨的冬奧會和當局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構成重大的挑戰。天津官方近日發布公佈說，春節將至，境內多地發生聚集性的疫情，疫情防控任務艱巨繁重，他們的市區倡導非必要不流動就地過，當局亦都發布告示倡導市民在京過年，要求本市人員非必要不去天津，天津人員非必要不要去北京，建議京津通勤人員居家辦公。目前北京的疫情擴散到周遭多個省份，河北、遼寧、黑龍江、山東、山西等地對管控從北京返鄉人員調整了新規定，其中包括出示48小時內核酸檢測證明、強制隔離14日以及追究瞞報者刑事責任等。在中國當局堅持推行清零政策之下，天津等一些地方實施了包括用大巴運載整個小區居民到外地集體隔離的各種嚴厲防疫的措施，被眾多網友吐槽 有根貼稱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一篇在海外社交媒體轉發的貼子說，2022年1月23日北京市朝陽區湖江中街二號中青報宿舍和夏都家園的物業公司在根據上級的指示封閉小區三個門中間的兩個門的同時，在封閉的兩個門上面加裝了鐵絲網。退休職工葉然寫給他所屬的單位的中青報領導要求拆除鐵絲網的意見書指出，鐵絲網在中國傳統節日期間，在冬奧會期間，雖然在京望地區主要的街道上面損害了一國之都的安定的形象，損害了節日的祥和的氣氛。意見書寫著說，鐵絲網在人類任何視覺藝術之中都是敵對醜陋殘酷邪惡的符號，亦都帶有鮮明的政治含義，影響到大眾對自身尊嚴和公民身份的感知。鐵絲網不反映疫情的防控的需求，不屬於正當合適的防疫措施，鐵絲網對居民和行人的人身安全帶有潛在的傷害性。在北京的資深專欄作家、媒體人高如推文表示，中青報宿舍還是不屬於封閉社區，他接著寫說，北京人民拒罪，隨著防疫任重情急，鬧出十個八個乜乜日記，京城乜日不在話下的。上述推文顯然指的是2020武漢封城期間，女作家芳芳和2021年在西安封城期间，女记者江雪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日记技术文章，两者都引发社会强烈反响，随后遭受到网管审查屏蔽。1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怡海花园社区居委会通告说，怡海花园恒丰园一号楼出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根据疾控部门的意见决定对该楼居民全体核酸检测，该区域人员只进不出，随后整个社区亦都实施了封控和全员核酸检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蒲志强是怡海花园住户之一，他在海外社交媒體 YouTube 上面連續發布了數段個人清談的視頻，介紹小區封控對他的生活和出行的影響，分享個人相關的感受。這位人權律師在1月27日上傳的視頻之中說，他在微信上面分享關於他家居所在小區被封閉的情況的記敘文字，因為有人舉報違規內容而遭受到刪除。他說，這個疫情來了之後，北京的政策、北京的管控力度亦都要強於全國其他各個的地方。蒲志強又說，包括目前的這次為了冬奧會、為了春節、為了點解19屆六中全會，所有的事件全國人民為了北京的防控、為了北京的平安，應該說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代價，有很多代價未必是應該應份由他們去付的，但是他們依然付出了。往年的慣例，一些在北京的異人士每到政治敏感期間就要被帶到外地，就是通常所說的被旅遊。曾經三次被捕坐監的獨立專欄作家高瑜，是長期受到北京國保人員監控的異人士。不過高瑜近日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疫情的原因，冬奧會期間他估計不會被旅遊。一名負責監控他的警察近期亦都調入了保衛奧運的中國警察部隊。高瑜指出，對於北京冬奧會來說，當前最大壓力是來自疫情，但對他和其他異人士的監控依然非常之嚴格。他說，前兩日國保的一個小頭頭帶著以前去旅遊負責他的那個國保來了，說他發了關於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推特，而且他議論了冬奧，說他將他的兒子害了，害得他的兒子失業，如果他將他的推特關了，這些問題就解決。高瑜的兒子原本是一家非政府公益機構做事，長期議論時政的高瑜說，前年當局官員一再致電該公益組織要求辭退他的兒子，結果他的兒子的工作就沒有了。高瑜又表示，再過幾天他的兒子就要滿50歲了，按政府的規定，屆時只要有初中以上的學歷，社保醫保自己每月交200元人民幣就夠。而他的兒子費盡周折在他的初中母校辦理學歷證明領取的時候，被告知接到領導的指示，他的學歷檔案被凍結。高瑜對美國之音說，打破人家的飯碗已經成為當局恐嚇封口異人士的招數。 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艷過去四年來由於不遺餘力為身處監禁的丈夫維權而遭受到當局長期維穩監控。這個星期較早時，許艷對美國之音表示，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她被國保堵住家門禁止出行，而且過去幾年每到政治敏感時期，石景山區國保和維穩人員都會對她加強監控。她又指出，近日她看到樓下的安保平房裡面又有人開門上崗，大院門口值班人員亦都有所增多，周圍常有警車出沒，不知道是否跟即將舉行的冬奧會有關，但足以令到他心生恐懼。2018年1月，余文生律師公開建議修憲，將國家主席產生方式由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隨後被警察從家門口捉走。同年3月北京兩會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之後，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遭受到廢除，習近平以全票再次當選國家主席，為他謀求之後繼續連任掃清了法律障礙。余文生律師遭羈押3年後，被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4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去年他獲頒2021年度的素有諾貝爾人權獎之稱的馬丁·恩納斯人權獎。54歲的余文生目前在南京監獄服刑，今年3月1日將服滿刑期，屆時正值北京冬殘奧會和北京兩會政治敏感期的前夕。許艷表示，她和13歲的兒子每日盼望余文生出獄之後返家團聚，但是擔心當局不准她返回北京的家。六四難屬群體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傑對美國之音表示，依照在社區通知，她和重樓居民一起做了2次的核酸檢測，但是尚未接到有關冬奧會的官方提示。他同時指出，當局改變了原先對六四遇難者家屬嚴密監控的不人道的做法，令到他感覺目前比幾年前要寬鬆了很多，不再出現以前那種的情況了。尤維傑說，其實他們這個群體都是遇害者的群體，假如要年年被他們監控的話，真是太沒有道理了，太沒有人性了，但目前他們亦不是這樣做了。尤維傑強調，沒有改變的就是天安門母親仍然在這裡繼續堅持他們的3項訴求，就是真相、追責、賠償。網絡社交媒體上面有人說，北京冬奧會張家口賽區處於軍管狀態，在北京家裏面遭受到軟禁的人權活動家胡佳對美國之音表示，涉及冬奧會的賽場都是嚴密布控，這些首先是防疫的需求。他又表示，冬奧這個詞在中國成為僅次於習近平的敏感詞。據他所知，意見人士、人權捍衛者和公共知識分子都被當局打招呼。他說，警方說最近你謹言慎行，但是不要經常說不和諧的說話，尤其不要跟冬奧有關。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後面就是一年一度的政治秀兩會，而今年兩會將會和中國20大人事佈局緊密相關，因此胡佳估計自己可能要一直被軟禁到3月下旬北京兩會結束。胡佳對美國之音說，作為首個雙澳之城居民的北京人，他真誠希望友誼、相互理解和公平競賽的現代奧林匹克精神能夠促進中國人權進步，推動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社會。他不無惋惜地表示，目前還看不到這次冬奧會發生這種良性效應的跡象，因為他的父親85歲生日的那日還要經過當局同意才能夠乘坐警察汽車前往父母居所為老人祝壽，而且一旦當局認為他的批評言論過於尖鋭，就可能失去每週2次探望身患絕症的84歲母親的機會，甚至可能被關進監牢，好像劉曉波那樣死在囚禁當中。冬奧會前實施的疫情嚴控措施顯然亦都波及到了外國駐華使館人員以及他們的家屬。路透社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引據匿名知情的人士報道說，美國駐華外交使團已經正式要求國務院准許美國外交官授權撤離，允許他們同家人在日益嚴苛的防疫措施下暫時撤離中國。台灣《蘋果日報》在一篇相關報導之中說，中國當局為了奧運圓滿舉辦，在北京實施極其嚴格的防疫規定，嚴重影響日常生活，美國駐北京外交人員深以為苦。有評論指，美國外交官以防疫規定過於嚴苛為由要求撤離中國， 將為因為美國帶頭外交抵制北京冬奧而持續緊繃的美中關係火上焦油。偏重於宣傳民族主義的中共黨媒小報《環球時報》說，上述消息是美國在冬奧前夕的別陰招，並不排除美國將採取更多針對中國和北京冬奧會的惡劣的舉措。1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目前無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從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會極大增加美方人員感染的風險，美方的決策邏輯令人費解，難以自圓其說，中方已經就此向美方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防疫的規定，認真對待中方立場和關切，慎重考慮所謂外交領事人員授權撤離的問題。去年12月7日，美國政府以中國當局侵犯人權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為由，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發起外交抵制，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新西蘭等五眼聯盟成員和日本等一些經濟發達國家亦都相繼跟進，宣布不派官員或者政要赴北京出席冬奧會。北京對此作出強烈反應，說美國發起的外交抵制為自導自演的政治鬧劇，並且說中方反對將體育和奧運會政治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韩继续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北韩在1月4日、10日、14日、17日和27日发射弹道导弹，是金正恩政权一系列违反联合国规定的最新举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爾德代表美國、愛爾巴尼亞、法國、愛爾蘭、日本和英國發表聯合聲明，警告每次導彈發射不單只是推動自身的能力，還擴大了可供對其世界各地的非法武器客戶和交易商出口的一系列的武器。美國政府依據13382號行政命令，對違反很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弹道导弹相关活动作出回应，对八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个人和实体进行了制裁。13382号行政命令是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他们投掷系统的扩散者。国务院特别制裁了一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一名俄罗斯人、一个俄罗斯实体，他们集体组成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導彈計劃的導彈物資和科技的重要來源。美國財政部並且制裁了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境內一家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實體的五名北韓的代表，這家實體隸屬受聯合國和美國制裁的一家實體，後者從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先進武器系統的研發。這些行動是美國進一步努力防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推進它大規模殺傷武器和彈道導彈的計劃，阻礙平壤擴散相關科技的企圖。這些行動的背後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過去五個月之中連續發射彈道導彈，每次發射都違背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多項決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他們一直並且繼續與他們的盟友以及夥伴密切協調，解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破壞穩定的行為所構成的威脅，推動他們的朝鮮半島徹底去核的共同目標。他們敦促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徹底落實聯合國安理會針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決議案。 他又說他們繼續致力於尋求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話與外交，希望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他們提出的在不設先決條件之下會晤的建議作出積極的回應。目前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必須就其非法和威脅性的武器計劃選擇對話和和平。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